们再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是说话的主，你是赐生命的主，你是把我们连于你的主。愿你此时此刻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一起打开这个圣经。那么旁边的人，你帮帮忙，你的如果是新朋友，你帮忙他们翻圣经。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慕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慕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是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段经文呢，有两个重点。在我们保守传统华人教会里面，用一句非常简练的话概括，叫做重生得救。重生就是第一节一直到十五节的那个重点。那么得救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么这也成为我们教会见证福音或者是分享福音的时候一个围绕的一个中心跟重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常常问人家说：“你知道你重生得救了吗？”弟兄姐妹，我建议你不要随便论人这个问题，没有几个人可以回答的。你也不要以为他不会回答，就是他信仰不清楚。这个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在保守华人教会里面常常出现的状况。然后在背后我们讲说，这个人不清楚他是不是重生得救。但是呢， 我们很少帮助人明白什么叫重生得救。我们讲重生得救是什么，少过我们去问人家你知道你重生得救吗？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努力在正面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帮助人更知道、更了解、也更实在的掌握跟经验重生得救。而有些时候，很多时候他说不出来的，因为这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你自己在小心读这整段经文，你认为主耶稣把重生得救在这短短的21节里面都讲清楚了吗？我不见得，坦白说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真的是一个不是这么一目了然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碰到这一件事情，而且是在3章。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不容易呢？当我讲不容易，我不是说深奥，上帝的事情不是深奥的，它不是那一种像一些思想或者是一些科学理论，真的是很深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也不是每个人需要都去明白的。上帝的事情不是深奥，很多时候是陌生，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么讲过，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事情可以是这样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陌生感，一个没有我们想在我们的这个想法跟经验之内的，以至于呢我们一时呢听不懂，一时呢可能接受不来，而不是因为它很深。你看耶稣跟尼格德姆也是这样子的，他最后他说我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懂，如果我讲天上的你更加不明白。其实耶稣就是在讲天上的，如果他讲地上的，他完全用地上的，尼格德姆呢是听得懂的。那么约翰福音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他常常用地上的东西来讲天上的事情，我等一下呢会很详细的给大家看。那么这也是我们能够了解约翰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跟这个方法。虽然他一边说这个世界呢是败坏的，这个肉体呢没有用，要从灵生的，常常给我们一个错觉，好像约翰福音是一种呢二元对立的，就是讲贬这个具体实在的，然后讲那一种超越的。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呢因着约翰福音整本身他的许多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而且是出自耶稣的口，我们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架构，然后我们带进去，结果会产生许多的误会。你只要记得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超越的上帝，这个超越的道为什么又成肉身呢？他自己这样一个超越性的道，一个创造的道，一个造万物的道，一个呢是生命的那个道，现在却很具体的以一个你摸得见看得见的一个肉身显现。所以上帝没有排斥，没有把这个物质跟非物质的东西对立，那么他讲到那一些对立的时候，他是有所特别有所指的，而不是呢他是一个呢对立，把这个属灵属事，这个属具体的，然后要超越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约翰福音在长期以来在学术界里面呢，很多学者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结果呢没有帮到我们，反而误导了我们。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这个信仰的了解，这也是他们最奇特的。你看到这一个是灵的上帝呢， 却同时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很愿意呢以具体的这一个方式在人当中，并且呢把物质也把它看在自己，不要忘记，从此在永恒里面有一个肉身，就是耶稣的肉身，在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灵这样的一个圣上帝里面有肉身的。所以我们不贬这个物质，虽然看物质会败坏，但我们不贬这个物质。所以从这边我们要一直紧抓住这样的一个了解，然后来看呢他所讲的那个话，就会看到说这个被造界呢是成为他表达，而不是呢他要去否定。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被造界本身它不能够单独就是存在，成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单位，它必须永远依附在上帝，它永远必须要跟这样一个上帝呢关联啊。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我们很有意思的，我们教会扩建啊，尤其是后面的扩建，那么这个其实这个走廊呢，在过去的那个历史里面它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变化，也很有趣。其中有一个呢，本来在那一边呢有一块牌子告诉人家说，后面的牧师楼呢也有洗手间你可以用的，以前那边有一块。那很有趣的是，那一块洗手间的牌子在这个我们扩建了之后一段时间呢还附在那个墙那边。这样什么意思呢？这个洗手间的牌子啊，就是这个物质界，它指向一个呢超越它之外的一个实体，叫做厕所，但是那个不在了，我们却还照旧把它放那边。所以那一个实体不在的时候，那块牌子本身就没有意义了。那个牌子本身有意义呢，是当那个实体还在，那么这个实体呢这个印证这个牌子的真实性，而这个牌子呢指向了超越他自己之外的一个实体。圣经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呢来这个表达的。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了解跟思考方式来听主耶稣的这一段非常稀奇的话。那么另外一方面，耶稣的事情或者说上帝的事情，他本来就不是从我们这个人里面本身产生推理出来的。你从创世纪开始看，讲到有人的历史的那个事件开始，亚伯拉罕，那是这一位耶和华上帝自己亲自闯进来。我们也在我们的小组里面看了创世纪很大部分的经文，我们也在我们的六号驿站有一年我们几乎全部用创世纪。为什么我们这么注意要用这么多的时间看创世纪？因为许许多多那个最根本的信仰的内涵的事情都蕴藏在里面，而且它是用真实的事情的发生来表达，而不是用那种观念跟哲理性的。你看到说亚伯拉罕75岁，上帝向他显现，一直到他死120多岁，在接下来的年日里面，他才开始不断的重新去认识这个上帝是谁，而每一次上帝都叫他惊讶。其实他的生活环境里面，在近东的那一种的文明里面，都充满着各种的神明，上帝从来就不允许他用他旁边四周的人的那一种神的想法呢去想耶和华上帝，上帝总是给他呢另类的那一种认识。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的事情，耶稣这样的一个信仰，不是从我们这里推理，也不是在满足我们的需要， 而是他来自于这里，约翰说来自天上。所以所谓的天，他是要对比说我们是在地的，地是从我们自己的人文，从我们的文化，但是这个是呢在那个之外而来的。然后他显露他自己，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他一直来表明，他就来说一些事，说一些事情呢，每一次有时候我们都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也不是我们所要的，但是他就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是关乎我们的，虽然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应当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可能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德慕这里很清楚地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很有很浓厚的犹太人的这个旧约信仰背景的一个人，他很可能是因为耶稣在之前的一段日子里面所做，大概他也注意到，他也听到，然后他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他晚上呢来见耶稣。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注意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内容的表达方式，不是说第一章发生的就是最前面的，第二章呢第三章是按照次序的，不是。约翰福音是把整个已经发生完了的事情之后重新的选择，并且刻意的以不同的前后的方式安排来表达主耶稣带给他们的那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在第二章里面，你就直接突然间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他讲到他自己的身体就是那个殿。在其他的福音书，这个是在最后的时候的，所以可见这样的一个表达跟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要先把那一个最根本的重点先提出来。所以第三章我们看到的这个尼哥德慕，不是只有第一跟第二章的那一些背景而已的，恐怕呢很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因为呢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人行。你想他想要讲什么，耶稣也不让他讲下去，就打断他。你说他想讲什么？我想耶稣这样的一个打断不是没有礼貌，也不是说他不想听他，因为接下来当我们明白了耶稣讲的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耶稣根本不浪费他的时间，而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尼哥德姆或许怎么样都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而且又是那么关切又是那么重要的，跟我们分犹太人分不开的事情呢，就给他点出来，就给他告诉他，并且冲击他。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恩典，而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上帝的国。然后他让尼哥底母有一些的这个疑问，然后他又在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前面讲见，这边讲进，然后前面他提到重生，接下来他就透露说是从水和灵生。然后他说肉身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你必须重生。到底耶稣想要讲什么？那么我们一样一样来，约翰读约翰福音有一个读法，其实每一卷书都是这样，那尤其是约翰福音，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奉到的任何的你想要知道更多的那一句话或者说那一个名词，你就往约翰福音里面再找，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出现，如果有的话呢，那么你很快就会找到帮助你明白的那个。你千万不要呢跳脱约翰福音呢到其他的地方去，更不要呢 从一些没有根据的地方呢把它套进来。但是在这边有些我们可以找到帮助，有些我们找不到帮助。这里讲到的这个所谓看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关于这个神的国，除了在这里呢，再没有出现了，在约翰福音。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而主耶稣另外一次讲到国的这个事情呢，是他跟这个比拉多讲的。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就是跟比拉多对话的那一个。他说，如果是的话，拥护我的人这时候呢，恐怕要对着干，要跟你呢来争长短了。就只有这样子，再也再没有透露这个国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找说父的时候，约翰福音总共至少出现112次关于父的事情。所以父的国虽然没有有进一步的那一个资料，但是呢父关于父却有这么100多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父。所以这可以的帮助我们。那么当然主耶稣基督讲到的这个父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上帝。那我们来先看一看耶和华上帝父的国跟这个国有些什么这个旧约可以帮助我们呢？最直截了当给我们最清楚的呢，就是诗篇。请大家翻到诗篇，而且是出现在第145篇跟145篇之后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帮助更大。诗篇145篇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这个是诗人对耶和华上帝的一个称呼。那接下来你就看他说11节10节，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无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146篇第十节，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当我们小心的在把这篇诗篇读的仔细，甚至在跟整个诗篇从第一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到说，这个所谓神的国，它的重点不是放在地方，不是讲天堂。神的国要表达的是这一个国里面的这个王，是在讲他的王权，是在讲呢他的荣耀，是在讲他作为呢一个这样的一个王的事情，而且是在讲他的权柄。我们很容易呢把它想成是天堂，所以在华人教会里面，重生得救呢就叫做呢进天堂。那么这个有一些根据的，因为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来到13章的时候，在13章这个第一节啊，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们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14章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在守丧礼拜听到的哈，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找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这边呢是好像是指一个地方，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这个天堂的观念就跑进来了。它可以有这个地方的含义，不过你再仔细看十四、十五、十六，这也是今年我们大斋节的灵修资料里面大家会读到的。你会发现到说，在十四、十五、十六章里面，这个从地方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讲法，突然间呢，就转到呢，是耶稣自己跟父自己，已经不再是用地方来表达。所以这也就是我开始的时候说的，约翰他常常用这个物质界的东西做一个开始，做一个陈述，因为我们容易这个接轨。但是你在继续看着他讲下去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从这里指向另外一个超越这样的一个物质面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神的国当作一个地方，就有很多东西不能够存在在这样的一个观念的里面。从地方的角度来了解神的国呢，使到我们会失掉其他很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跟资料。所以我们就把它扩大，我们不要让这样一个限制住，我们用回就是讲到神自己是王，神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权威就是神自己。所以所谓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就是呢，见上帝，见到上帝，跟属于上帝的范围。那这个所谓属于上帝的范围，我们如果再用旧约另外的这个一些书，另外的一卷书，我们就更能够看清楚。同时也是在这卷书里面帮助我们来看回这个所谓重生是怎么一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一起来看以西结书。我听说我们去年降临节的以西结书的灵修资料，很多弟兄姐妹说看不懂，有些说很深奥，我在说不是深奥，是因为我们陌生，我们还不熟悉。你再看多几遍，再看多几次，再听多一些，慢慢熟悉了呢，它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啊。但是一时之间呢，是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的里面，好像让你感觉到啊，就是那么清楚。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要有一个时间来这个了解跟明白。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呢，就再一次讲到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尼哥底母跟主耶稣的这段对话，首先他是先牵涉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事的。那么来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突然转到整个世界，其实那样一个转是非常突然，那么也不容易衔接。那我们现在先回到，他是先针对犹太人而说的，尼哥德姆是法利赛人，那么耶稣呢告诉他说，这样的事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怎么不知道呢？意思就是说，那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你会怎么不知道？好，那么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当我们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类似的东西上帝曾经讲过，而且讲的呢非常的清楚。大家翻到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以西结书从这个三十三章开始到四十八章完，可能你就比较少听到责备的了，那就很多一些上帝以后要为以色列百姓做的这个事情。在这个三十四章十五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 是伤的，我必寻找。好，也就是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是好牧人这样的一件事情讲的最多，篇幅最长。其实整个约翰福音的背后，你也可以说是整个以西结书在垫那个底的。所以当我们从以西结书可以更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话。我们再继续读下去，这个要牧养以色列的牧人是上帝。他说二十二节，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猎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施行审判。不过这里呢，除了他之外，他又立一个代理人 agent。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所以在这边就有两个角色，所以在这边你就会在新约里面看到为什么有个父，然后又有个主耶稣说我，然后我被差遣。这个因为本来呢就是上帝自己要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带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救恩。二十四节，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中间做王。那么这个神同时也是王来的，那又有一位呢仆人叫做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然后来到三十节的时候，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你看到了吗？父的国里面的成员民啊，所以这个叫做呢重新再属于我，而不是去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本来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就来到他们当中。那么出埃及记你还记得，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并且带到西奈山说，你要做祭司的国，圣洁的子民，属于我。然后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的歌的赞美诗里面，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讲到耶和华在他们当中有那个殿，有那个同在的会幕，同时呢是在那里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要恢复本来他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王。因为这个时候的以西结书呢，以西结先知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正在也就要亡国的时候。以西结先知是在以色列人亡国前后做先知的，所以这个很不容易。他眼前看到的是毁坏、审判，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上帝先开始给他看到一个异象，是一种希望工程。然后上帝委托他说要重新再来过，要再建立起来。前面上帝说这个民败坏犯罪，我离开了，我的灵也离开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呢让人去践踏他，暂时这样的一个管教，只是暂时。所以约翰为什么在三章十六节后面说他不是为了要来定罪，是为了要来拯救。是的，神是审判神的人，但是审判不是他。其实从旧约的审判的观念里面呢，跟罗马人的那种审判观念呢是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了罗马人的审判，罗马人的审判的观念就是说，你作恶，我给你呢你应当得的报应，然后呢如果你应该下地狱就下地狱，这个叫审判。我们都是在用这样的观念讲神的审判。在旧约里面，审判的意思是指呢破乱反正，他最后是要把那一个乱七八糟的再把它整理，再把它呢带来一个正的。那么这个过程里面的那一个修剪或者是那一个毁灭，它不是目的， 它只是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呢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犹太人听到耶和华来审判，他们不害怕，他们反觉得好，尤其是那些在地上受灾受难的，他们巴不得审判快来，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公平的这个对待。但是我们教会每次讲到神审判的时候呢，是把人吓到半死，然后把他吓到天堂那边去，这个不是很，我觉得这样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父上帝的另一个很不一样的一面给这个过滤掉，而变成了罗马人的神。所以在这边神一面交代很严厉的审判，但是另外一面呢，带来那一种几乎超过你可以想象的一种的所谓希望工程。那我们接下来念一些的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就回去看这个所谓重生就能够比较容易的这个掌握。就在这样的一个复兴的这个应许的里面，来到36节的时候，36章的时候，以西结24节开始，他说：“我必从各国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不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样的一个理想要回来，这个叫做属于神的国，这个叫做重新重生。那么这个重生，37章更加具体。以西结书37章，上帝让先知看到遍地的骨骸，这个就是死了的以色列人。然后上帝说：“我要吹气，让他们再活过来。将我的气吹的时候呢，他们再长肉，然后要再活过来。”你看到说神用这个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要带出一个所谓新的人跟新的存活跟新的这个生命。37章14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就如此成就。”所以以色列要重新活过来，很具体的，不是这个活过来，这个不是指说死后以后的生命。我们常觉得不小心啊，误会永生，我们得永生是指死了之后的那一段开始的日子，不是的。这个呢，又是西方的这个宗教的观念。圣经里面的永生不是 life after death。 什么时候你跟上帝这个永活的上帝不死的生命挂钩呢？就是永生的开始。约翰福音也是这样用的，因为生命本来就是来自于上帝，是这个上帝赐生命使到存活。他用话说要有光，他用话说我要有陆地，这样的一个创造，这样的一个以话带来存活的，现在他的这个话成了一个真实的肉身来到当中来活，然后再呢向尼哥德姆讲说，他曾经向以色列百姓应许的，他不会让他们呢就这样自生自灭，他不会让事情呢就是这样自然的进展。神可以这样子，保罗说的任凭把他们交在 这是罗马书。但是呢，现在呢，他担当，他承担，他还是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自己的心上，要让人再次重新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跟一个神所要看到的人。这个是这个信仰在说的事情，不是只是天堂地狱的事。而这样的事情呢，上帝自己把它做出来，耶稣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人。所以他不是说你信等到你死了，然后你要信信有，总有一天以后会出现，信有这个层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讲的信超过多过这个，他也给已经变成事实，成为我们可信，就是耶稣。你说这个会毁坏的肉身可能不毁坏吗？怎么样重生呢？谁可以重生呢？还有他有没有根据？这个重生是有根据的吗？我看得到那个真实的例子跟 case 个案吗？啊，那这边旧约是说生命被造，就是道跟上帝的灵，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你就看到说这个神的灵跟神的话，就是一切生命促成生命的产生跟维持。所以神这个时候在告诉以色列百姓，我能够重生你们，我要重生你们，我要使你们重生，而且你们要一定要重生，没有所谓不要的。不要的话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旧的情况的底下，就是灭亡，继续走下去就是灭亡。但是上帝不愿意事情是这样的，上帝干预，他要带来重生。我说，他说，我要用水清洁你们，我要把灵放在你们里面。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三章的经文里面，他说这个重生本身首先是有水和灵。那么我们先从灵来了解。那尼哥德姆说，怎么样有这样的事呢？他问的是怎么样发生。你发现到说，在圣经里面上帝很少交代怎么样发生，上帝每次说我要让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我让事情发生，要怎么样发生他很少讲。但是我们在教会传统里面很喜欢呢去弄这个怎么样发生，我们就弄出很多步骤出来，这样有时候不小心也就带进一些额外的东西，这个是无可避免的。然后耶稣讲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一个讲法，他说风怎么样吹，怎么来，从哪里，你不知道。他说是随意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往哪里就不知道。他说圣灵声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外，但是却是我们可以呢经验到的。因为风呢吹的时候你经验得到，但是你掌控不到。我想我们对圣灵的事情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想要知道到一个地步，好像是一种使到我们可以呢去处理，不是。它是可以经验，它是可以体会，同时它也是呢我们去仰赖的。圣灵不是我们天天等着去感觉的。我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读了几十次， 整个保罗十三封书信，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有一天我突然间感到非常的感谢主跟惊讶，圣灵不是一种等着去经验去感觉的。保罗常常讲的是顺从圣灵，倚靠圣灵，仰赖圣灵，是你去倚。什么叫做是倚靠？就是呢，你就是去按照主吩咐你要去做的事，你去做，而又知道你在做的同时有圣灵在当中，他会以什么的方式帮助，以什么方式显现，以什么的方式呢去促成，你不需要要去控制他。比方说你要向人传福音，比方说你要安慰人，比方说你要祷告为这个病痛的人，你要为他的得医治，你不要说万一我这样祷告他不会好怎么办，我不是没有面子。你仰赖圣灵，有没有好或没有好，那个不用你去考虑的事，不是面子的问题。圣灵是我们去仰赖，圣灵是我们去顺从。就像今天跟上一次，去年12月24号早上的那一个段经文，我觉得非常难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约翰福音，但是我知道我尽我的这个方式去解说，而我知道圣灵会在你们心中来帮助你们明白，我不需要再去担心。我要担心的是我有没有把东西讲清楚，跟我有没有呢去尽量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去把它讲清楚。我还是要努力做功课的。很多时候我们说靠圣灵，就是我们不用做，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两极化的，但是这个却在教会许多讲靠圣灵的那种讲法里面，常常呢不小心呢就是不用想，不用做太多，那么圣灵会做。有时候圣灵会这样子，但是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边主耶稣讲得很好，他就像风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操纵，但是你会看到那个树会这样倒或者是那样歪，你会经验到，你会体会到。但是我在说有时候你不一定感觉到，所以不要用唯一单单一个标准，因为这样的话反而呢使你失去了你的那一扇门呢，那扇窗呢太窄太小了，其实上帝的光已经照进来了。就是在这边我们又凭什么很有把握的知道说这样一件事情圣灵重生一定发生呢，而不是像一些灵恩的讲的说除非你会讲方言你有见异象。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很多主耶稣讲圣灵的这样的一件这个事情。6章63节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7章39节，信他的人要受圣灵，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的荣耀。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上帝才赐下这个灵。那么耶稣复活还没有升天，其实约翰福音给我们一段很独特的一个记录，就是主耶稣带着复活的身体来到门徒当中。20章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也就是说耶稣是那一位赐圣灵的，也只有耶稣的名使人信靠耶稣的名就领受圣灵的。这样的一件事实，这样一个事实，耶稣用事实给表达出来，而不是说你在等有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你信耶稣吗？当然我们每一个信的耶稣，我们对我们信的耶稣，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甚至有一些会是错误的，真的有些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神怜悯你的话，圣灵还会感动你，因着这样感动你呢，在纠正你。所以你发现到说，我在行莲堂，我没有给你们一些什么方程式，也没有把一些东西讲得斩钉钉，因为我所认识的上帝他不是这样表达事情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一直不断的呢，一直让上帝自己来带动我们。那接下来要讲这个水，到底这个水是什么？在教会传统历史里面，有人说这个就是洗礼，这样的解释是灾祸。因为什么东西如果是从神那边而来的，它转成呢是我们在地上，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你就发现到就会灾祸了。好，如果是洗礼的话，是哪一种洗礼？应该是敬礼才是最对的。长老会呢，神水用地礼，因为希腊文原文是说同死同埋葬，那个是埋葬，那个是敬的。那你要这样搞下去呢，明年呢，我们到约旦河里面去拿约旦河的水来洗，再更那个水，那个比 PUB 的水会更好。你这样搞下去没完没了，完全基于上帝的恩典的，你只要企图从人这边塞一点东西进去，一定引起争议跟争执的。所以在初期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后期教会的发展里面抓了几节经文呢，斩钉钉的在那一边建立某一种的 doctrine。 而刚才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讲的这个水，是表示上帝主动的那个洗净，而这个洗净是从神愿意洗净。而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水变酒，一直到最后的时候还有水。我们看一下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也只有在约翰福音，那个兵丁有一个兵丁呢，就用刺刺他的肋旁，然后那里说呢，有水和血流出来，从这个被钉的身体有水和血。所以这个水要表达什么？它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在以西结书里面。除了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一个洁净之外呢，来到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他带我回到殿里，见到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个殿呢，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殿，从四十章开始，上帝给以西结看到一个新的殿。然后这个水从这个殿流出来，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在这个四十七章九节这样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那么这个十二节，在河边与那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叶必结青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那么耶稣在第二章的时候说，这个圣所呢，不久之后由我的身体来取代，我的身体也是圣所，而且从我的身体里面也流出这个水，我也就是那个活水，也是那个生命的水，你喝了永远不再渴。同时呢，也是一个流出来的水跟血呢，也是一个洁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约翰用了很多这里的食物的实在的东西去表达上帝要表达的那个超过这个物质的这个意义。而这一些是在旧约里面上帝所流露所表达的， 所以在这边这个重生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由上帝带来，由上帝赐给我们，由上帝为我们做成，我们因此就只有用信心跟感恩的心接受。而如果要企图在这里面加进人的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对的洗礼的话呢，这对福音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跟扭曲。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这是从天上来的，你作为以色列的先生你应该明白这是上帝要来带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是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呢更新，自己呢再走出另外一条怎么样的，自己再转化自己的这个生命，这不是耶稣的信仰所讲的，这是上帝重新在我们当中动工。然后你看到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一个新的一个带着肉身重生，不再像亚当那一种的，你说有可能吗？有，耶稣就是了，耶稣就是一个新的。所以保罗说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他就是一个新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是可能的，这样的人上帝自己本身呢做出来，就是从头到尾他可以活出那种新的生命，新的光彩，新的一种的生命意义。然后他说他可以把我们带进去，所以你一开始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我是用水的，这个将来要来的是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的。所以领受圣灵是信耶稣的最根本跟终极的。我过去在做主理牧师的时候施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我怎么样施洗成人洗，我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某某某，上帝的恩借着你的信使你领受圣灵，阿们。我不是讲说是我按手在他的时候他才领受圣灵，到底他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可能在他信主之前，可能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领受圣灵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重生。并且看到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可能，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事实，就是耶稣虽然在我身上他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事实。那这里呢也是我们信仰一个很不容易交代清楚的，但是却很重要。你说你是新的人吗？我看我不是啊，我有很多坏习惯，我有很多那个，我有很多我还没有改。这个就是王明道的重生真义所讲的。但是圣经不是只这样讲，你说你重生吗？我重生是。哇，你好大胆。我讲是是因为呢我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新造的，我领受圣灵，我属于他，所以他的就是我的，所以我是重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我身上我还在这一个成长过程的里面。我们这个信仰讲的是这样的两个事实，永远呢是基督这一部分不能够忘记的，而不能够再只是停留在回到我这里。中古世纪就是回到这个我要做什么我才会得救，而加尔文说上帝是谁，他为我做了什么，我应当怎么样回应，这才是回到正轨。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再坏还不够，还有很多的，我信主了，我是重生的，我是重生是因为呢圣灵把我跟耶稣基督连上了，我沾了基督的光，也因为这样子呢我每次想到我是这样子的时候，我 借着基督这样的爱跟激励来去克服，来去呢往这个正面的去走，而不是我努力在这边做好以至于我够资格了，不是这个呢，就会变成非常痛苦的一种的这个苦练苦差。是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我们看到说我们做不到的，上帝为我们做，这样一个新造的人是我们怎么样都无法从我们身上再出现的，但是他给我们造成做成耶稣，然后呢同时他又要不断的在我们身上造成。那么至于他怎么样在我们身上造成呢，这也就是我们很说常讲的 discipleship， 或者是这个所谓基督徒的这个所谓属灵操练等等。我也发现到我们教会，我不是指我们教会，我在教会圈子里面所讲的很多呢跟圣经讲的有一些出入，这个以后改天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也是我们企图在我们的福音课 A 跟 B 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感谢上帝，四年多我们总算把福音课 A 跟 B 理出来了。我们很感谢培育事工的同工，把这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把它弄成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更感谢上帝。昨天我们教牧自己呢先受训，我们下礼拜六还有一次，希望接下来能够更多的人去承担，去透过这个福音课 A 跟 B 把圣经里面所讲的什么叫做信耶稣，把它继续的传递，继续的呢能够去分享，提高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提升我们传福音的那样的一个能耐。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传福音，而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我们仰赖圣灵去做的，就是去做的，而圣灵也在我们当中会印证，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自己的心愿。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看到每一年每一天这一个被造界跟这个物质界年复一日一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演进也好，但是我们知道你那创造更新的灵也不断的在其中，我们看见你在人的身上再造复兴光照，朽坏的成为尊贵的，这已经是许许多多我们看过看见的。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照你自己的应许成就这事，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并且是恩上加恩的。我们更愿意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也带着这样的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新的样式继续与你同行，并让更多的人加入这样的一个群体的里面。主啊，你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更求你自己热热在我们当中成就心事。我们将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